杨老师，早，来，请坐。
一大早跑完12公里，吃好早饭，8点10分，58岁的杨泽宇准时出现在了河南省红十字血液中心献血大厅。各项献血指标检测合格后，他安静地坐在血液分离机旁，淡黄色的血小板通过分离机缓缓地流入血液采集袋中。这次献血对杨泽宇来说有着格外不同的纪念意义。
就是我在血液中心的第300次献血，比较荣幸吧。按目前的法规要求的话，60岁就作为这个上限嘛。如果身体条件许可的话，一定会坚持走到底，走到不能献为止吧。
向你致敬，对不对？
哎呦，
真是当之无愧的英雄，这是，
哎呦，
是吧？
杨泽宇第一次献血是在1998年，他在上班路上看到一辆献血车。就走上去献了400毫升的全血。
献血法刚实施，献血车上这个在绿藤广场是吧？上班的时候路过那上车就献了，没啥想法。初衷都是要帮助别人嘛。时间长以后就慢慢就给人的一个信仰一样，到时间哎就想着去。
杨泽宇说，他的人生有2场马拉松，一场在血液中心，一场在跑道上。
刚开始在外头跑，医学院，然后中原路。这个松山路，然后这转一圈，转一圈是4.3公里。
为了保持身体的健康，杨泽宇一直坚持着晨跑的习惯，5点起床，6点开跑，每次跑10公里左右，这一跑就是20多年。2016年，他又开始了新的挑战。
献了血，对这个身体没有什么影响，我就说参加马拉松跑步。55岁参加第一次正开，献200多次血，跑全马照样是没有什么影响。再尝试一下。看跑越野行不行？80公里、100公里，看看也没什么影响。跑完一休息，照样参加献血。我做到了，是不是？你应该也行。他说的意思。
运动结束，放松一下吧。
为了能跑好马拉松，杨泽宇把跑步的量调整到每天17-18公里左右。每年的跑量在5500公里至6000公里之间。就在前不久，杨泽宇刚刚参加完2020武功山越野赛。29个小时完成了100公里的挑战。在参加比赛和跑友们组织的活动时，杨泽宇的身上都会挂上运动健康捐血救人标志牌。他想通过自己的行动影响更多的人加入到无偿献血的队伍中。
有人就问，哎，怎么弄，他就会了解一些献血的一些情况，我就会慢慢的给他解释，给他说全血是什么，血小板是什么，间隔怎么献，解释他就心里有数，他可能说，哎，啥时候你献血时候叫我一声。
在杨泽宇看来，跑好人生的这2场马拉松都需要一颗平常心。当他们成为生活的一部分时，要不要早起跑步，什么时候去献血，这种问题就再也不会出现。杨泽宇说，除了跑步和献血，照顾家庭、赡养父母是更需要去担起的责任。
我最小的哥哥姐姐都年龄大了，还在外地的，照顾父母就我多担一点。
今天中午炒个蘑菇，昨天晚上煲的有乌鸡汤，然后再炒。
只要一有空，杨泽宇就会跑到父母的住处，给年过九旬的父母改善生活，烧蘑菇、炒豆角、红烧牛肉，再加上一碗乌鸡汤。一顿美味的午餐摆上了饭桌。
献血和跑步不是生活的全部，我们是一个常人，照顾父母呀，这些东西都要去做，做我们力所能及的就行了。
把力所能及的事情做好并坚持下去，杨泽宇说，在他的献血群里还有很多的同伴，和他一块儿坚持着这场特殊的马拉松。
有这么一群人在默默的付出，曲老师带动自己的弟弟弟兄两个同时都在献血，还有李伟杰，家里面的孩子突发骨癌重病，还是很乐观的去帮助别人。还有一个就是杨玉军，一家合计的献血量，在全国来说应该是数一或数二的。
口罩也喝豆浆。
献尿可以喝，献之前、献花之前不能喝。
在河南省红十字血液中心的接待大厅，杨玉军热情地解答着前来献血人员的各种疑问。他的左臂上还贴着刚刚献血时留下的胶带。
上个献血2周前，间隔2周一次呗。我早上一大早都过来了，但来的早了没有座位坐嘛，有时怕来晚了机器有人坐了你在等。
对于杨宇军来说，开始献血也是因为无偿献血制度的出台。 1998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实施，我国开始实行无偿献血制度。当时36岁的杨宇军知道这个消息后，就决定开始去献血。自那以后的近10年里，每隔半年，杨宇军都要献一次全血，每次都是400毫升。2007年，杨宇军了解到成分血比全血更紧缺后，决定开始改献血小板。最初每28天一次，随着相关规定的修改，2周一次雷打不动的献血小板成了他生活的一部分。22年来，杨宇军的这场无偿献血的马拉松一直有着家人的陪伴。这么多年来，杨宇军的妻子杨建霞一直陪着他献血，儿子杨晨10岁时就随着父母来到无偿献血的现场。2006年，年满18岁的杨晨也加入到了无偿献血的队伍。
因为疫情期间出门受限制嘛，一个家庭一天只能出去一个人，出去一次。那到献血日子了，就这个献血人出来献完血，回去再买点菜就拉倒了。反正这疫情期间俺都没断。
一本本厚厚的、已经泛黄的献血证，记录着这个家庭奉献爱心的过程。自1998年至今，杨宇军共献血284次，杨建霞共献血241次，儿子杨晨共献血139次，一家人献血660多次。这在别人看来不可思议，但在他们一家人的眼中，无偿献血就是他们生活当中再平常不过的一件事情。
俺就是普通的老百姓，做了一个普通的事儿。这唯一的可能是跟多数人比来说，俺可能坚持时间长一点，大家都觉得我多献献吧，可以帮帮人吧。想法很简单，简单了反倒能够做成。
一家人为了能把献血这件事情坚持好，常年积极地锻炼身体，健康自律的生活成了这些年他们最大的收获。但是周围人对无偿献血认识的不足也时常困扰着他们。妻子杨建霞，
包括我们同学聚会一说都是献血不好，说你要是到时候不献血的话，是不是血管可胀过，你说啥呢？都不了解，你知道吧？那一说都是献血都是容易得病干啥了，你得病都是人之常情的，对吧？
在生活中，他们成了义务宣传员，积极号召大家加入到无偿献血的队伍当中。2011年，河南省红十字无偿献血志愿服务队成立，杨宇军便开始投入志愿服务工作。只要没什么事，他都会待在血液中心，成了这里的编外工作人员。9年时间，杨宇军累计服务10000多个小时。像杨泽宇、杨宇军一家在默默坚持着无偿献血的人还有很多。截至目前，郑州市有100次献血记录的志愿者达到312位，200次以上献血者24位，300次献血者1位。他们用自己的行动感召着周围的人，也温暖着这座城市。
我觉得他们做这件事儿特别伟大，他们一次次用自己的鲜血就挽救了不知道多少个病人了。
前段时间我刚刚献过血，刚迈出第一步，但是我会坚持下去迈出第二步、第三步。其实很多有意义的事情呢，都只是一些小事儿，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坚持。我觉得我们从他们身上可以学习到的就是这种坚持。
在榜样和志愿者们的感召下，在郑州有越来越多的人自觉加入无偿献血的队伍。2020年以来，郑州市已有超过20万人次参与无偿献血，为郑州市70多家医院临床用血做出巨大贡献。河南省红十字血液中心副主任张淑琴：
正是由于有杨泽宇老师他们的引领，那我们河南省的无偿献血工作也一直走在全国的前列。但是我们目前临床的供血量呢，还是需要有更多的人加入到无偿献血行列里面来。在此呢，我也呼吁有更多的爱心人士在这个寒冷的冬季勇敢地加入到无偿献血的行列里面来，加入到这个无偿献血的马拉松事业当中，让更多的人得到救助，
让爱能在世上流。